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于每月第一个周二早上8:20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来的嘉宾是汽车专家陆毅。陆毅师傅您早。
大家早，主持人早。
好的，我们今天想与陆毅师傅讨论的是夏季来临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轮胎。那么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得到呢，悉尼因为连续的高温已经有了入夏的感觉，因为暴晒，柏油路面的温度同样也非常的高。那么在长时间高温的路面驾驶汽车，对于轮胎的也是一种考验，稍不注意可能就很容易有安全隐患。所以那么在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汽车专家陆毅和您聊一聊关于炎热夏季用胎的问题。那么此时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任何与汽车有关的话题。那么陆毅师傅，我们知道夏季来临，大家出行开车啊，应该还是比较注意这个温度的吧，包括像汽车内部的温度，包括像汽车外部的温度。想请教您关于夏季开车轮胎这方面，是否首先说有专门应对炎热夏季的这个夏季胎呢？
是的，有的啊。夏季轮胎呢，适合全年温度较高的地区使用，这个高海拔的地区除外。夏季轮胎，表面的花纹呢很浅，导水槽呢较深，在雨季有较好的导水性能，确保在夏天行驶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操控性。夏季轮胎的胎面花纹设计可以缩短干地和湿地上的刹车距离，但夏季轮胎在低于7摄氏度的时候摩擦力就会下降，如果在冬季还是使用夏季轮胎，偶尔会触发刹车防抱死系统，也就是 ABS， 这就是因为橡胶变硬了，失去对地面的摩擦力导致的。
那么夏季轮胎确实看起来还是应该比较适用于一个较为炎热的工况使用，到冬天它就不太适合。那除此之外，夏季胎像在炎热夏季主要的爆胎原因或者说可能会面临的其他的问题有哪些呢？
夏季爆胎的主要原因与温度、胎压、路况、轮胎的使用状况都有关系。夏季高温呢，再加上轮胎行驶温度升高，此时你车的轮胎的气压也会比较高的话，轮胎就很容易鼓起来，轮胎中部的磨损就会加剧，长期下来就会很容易导致爆胎。
那这个轮胎中部的磨损加剧是会导致侧面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是这样吗？
没，因为侧面的胎壁是非常薄的，中部就鼓起来，会鼓起来的。发生爆胎呢，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会失去方向的控制。首先呢，要保持冷静，紧握方向盘，调整车头的方向，注意一定不能急踩刹车，另外收油门，轻踩或者点刹，减低速档，来降低车速，再将车辆行驶到紧急车道上，等到下一步来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可能大家开的都是自动挡的车型比较多，手动挡已经比较少见了。那么对于自动挡来说，如果遇到爆胎，这个降低速档是否 也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去控制的呢？
有些车新材的车可能只有一个低档，稍微再老一点呢，还有一个低档的下边还有一个321，就是321呢，就是说它会只是控制三档不往四档去，两档只是控制两档不往这个三四档去，一档当然只会控了，当时时候减到一档上，一点点用这个齿轮的速度把车速带下来，这样会比较安全点。
所以说突发的爆胎情况，我们不仅要踩刹车，而且是要轻点刹车，不能一脚踩死。同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对于变速箱的控制来调节车速，尽可能的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是的。
那么除了这个夏季胎以外啊，还有哪些轮胎是比较常见常用的呢？
在日常使用中呢，轿车常见的是公路胎，分为夏季胎、冬季胎和四季胎。冬季胎呢特别有这个雪花的标志，材质相对较软，胎纹呢和沟槽相对更宽更深，可以在冰雪路面能够提供更好的抓地性和防滑性，保障低温状态下的汽车在路面的浮着力。而对于越野车而言，则是根据不同的使用地形来区分轮胎的种类。
那么咱们就针对日常的家用车或者轿车以及包括城市 SUV 而言，夏季胎可能应对夏季，冬季胎算是比较少见啊，可能更多的还是用四季胎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环境中。
没错，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去到一些比如说极寒的地方，就是雪山附近，或者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在一个较为温暖的地方，而偶尔要去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是比如我们是需要换胎呢，还是说我们需要给原有的胎上防滑链呢？就哪一种方法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有条件的换轮胎呢更好，如果是没有条件的话，就像您说的，可以上防滑链这个来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都是一种安全保障。好的，谢谢路易师傅。那么路易师傅也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关于是否应用夏季胎以及防止爆胎的相应的知识。那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快速过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稍后接听听众热线。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节目啊。刚才在我们的热线节目中，我们听到路易师傅讲解了一些关于夏季用胎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预防这个爆胎的问题。我们这会儿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们等在线上了，仍然为您提醒一下，我们热线已经开通，节目的热线号码为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咨询任何有关汽车的问题。首先，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第一位是程先生。程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哎，你好，
是我吗？
哎，是
我是江先生啊。
你好你好。
我的车子问题是这样子的，每次点火的时候啊，我就加点油门啊，它还容易点火。但是这个engine 呢，在热的时候，点火的时候呢，有时候它会慢一下，它才点过来，而且还是要加一点油门，比较容易。那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油门 sensor 或者是我查过这个点火这个 spark plug 是好的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您是哪一年什么车？
还用在 SN 04年的1.6
啊，现在的
1.6的，
我说 SN 的是吧？
SN
04年的哦。这款我还真不确定这款有没有换。您的那个节气门的是拉线的还是电子节气门？
拉线的。
拉线的啊。首先第一点，您说火花塞已经排除了，是火花塞您检查过没有问题对吧？
很干净。
嗯，
没有损害。
啊，您把节气门先清理一下，看看怎么样。在节气门的附近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温度开关。
啊，这个
油门
那边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油门，在节气门，在空气过滤器和节气门连接的地方。
啊，空气。
在节气门的上边，在节气门的上边有一个这个开关，那个是怠速开关。如果那个怠速开关卡死住，也会出现点火困难的现象，或者节气门过脏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这个那个叫什么？
啊 ，throat body。
啊
，throat body 像有一个叫 auto switch。是怠速开关
的，就好像这个还快关门这个，是不是？
对，没错，你拉那个拉线，就是在踩油门的时候，那个有个圆的东西，它会这个跟着你的拉线
是肮脏了，什么是什么是？
对，如果是肮脏了，需要清理一下。您清理看，先清理一下，看看怎么样？
这卡住是不是水被卡住了？
啊，倒不是说卡住，如果太脏卡住，这个时候您都加不上油的。
嗯，谢谢您的咨询，谢谢陆师傅。
好，谢谢。
谢谢，来接听第二位听众电话，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
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我开的是2008年的丰田普拉多 Prado， 那经常去越野，那个gearbox 经常会泡水的，就是就会因为会过河嘛，那。想问一问，最近这一年就就 Gear One 和 Gear Two 之间，就有时候会就是慢下来的时候踩刹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它转 Gear 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 Skid， 就是感觉上就好像滑了，呀，这个是不是首先是如果就是我的车经常过河小溪啊，这些会不会水进去那个 gearbox 里面 gearbox through 是不是经常需要换？然后做一个 service 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 gearbox 的 service。
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做过换过这个波箱油？
没有，应该有波箱没有，从来没有换过，都是老的。
你最好是换一下试试看。就是说您说在一档和二档明显在换挡时，您能感觉到对吧？
对，有时候呢，在红绿灯的时候，我踩刹车，红灯踩刹车完全停了以后，大概过2到3秒之后，才你感觉到车里 gearbox 里面自动好像是在换挡一样。
建议您先换波箱油，看看这个问题会不会解决掉。通常呢，就是过着涉水啊，因为下边 gearbox 下边是封闭的，就进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对，建议您再换波箱油看看。
好，还有波箱油大概要多久才换一次啊？
差不多每8万-10万公里需要换一次。
8万-10万公里 ，OK， 好。可以，好，没问题，谢谢。
不客气。
哎，谢谢陈先生。那么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熊先生。熊先生你好。
哎，你好，早上好，我想请问一下陆师傅哈，我的车是Odyssey 的，就是它有那个自动那个 engine， 就是发动机自动刹车自动停的，然后松开刹车它就会自动打火，现在是完全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我刚才没听到，您是哪一年的什么车？
2017年的 Honda Odyssey。
Honda 的
Odyssey
啊，
对，
您那个就是说启停那个标记在仪表盘上，就是那个灯会不会在闪？
没有，什么都没显示。
那如果您摁那个 Start Stop 那个键子，可以不可以这个功能会在就仪表盘上显示在亮？
对，按那个 Off 的，它就有黄色的灯会亮出来，但是你不按它就。没有这个功能，停的时候也不会自动点，松开油门也不会自动打火。
2017年了啊，那些电池你可能，您最后一次换电池什么时候？
没换过电池，上次检测过，它的我的电池还够电，就上2个月。
但是启停的车耗电量很大的，而且它特殊的电池，如果是电池电量不够，您的启停的功能就会不正常。建议您还
是
换一块新电池。
但是我去延长检测过。
嗯，因为你这个电池电量检测过，2017年您没换过是吧？
对对对对。
嗯，
他说还够电了，不会不是电池的问题。
已经6年了，一般的电池寿命是3到5年。原厂有没有给你借电脑看一看？就是说那个 start stop 那个 function 有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我不修呢，会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
这样，您借个电脑看看，看看那个启停装置啊那部分有没有问题了，有没有错误代码？对，
就这个，还有其他什么那个？
没有了，就是我。除非是它系统本身有问题，另外的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电池电量不够，这个功能就不会正常工作。
对呀，这不行会怎么样啊？一般情况
啊，不行也不影响呀，就是说启停这功能就没有了。
可以这样干，不会有什么
啊？可以开，不会影响，可以开了。
啊，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子？
没有，没有危险。嗯。
啊，好好，那行。
好的，谢
谢
熊先生，祝您顺利。哎。
拜拜。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专家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
我的车是大众的 Polo， Volkswagen 的 Polo，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去查我的车，因为最近这个车被人追尾了，然后别人跑了，那车载电脑里有没有可能记录这种被撞的时间，还是车载电脑是不记录这些东西这些信息的？
您是哪一年的 Polo？
2015年、2016年左右的。
啊，您这个前后有车载记录仪是吧？
没有车载记录仪。
那追尾那就很难了，除非你后边有监控、有录像，你可以调出来看一下。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发现另一辆车上有一个车，它本身是白色的，但是有一些蓝色的漆的痕迹，可能是他撞的我。我在想有没有一些私人的一些这个 4S 店或者什么之类的，能够去验一下车，它上面的车漆和我的车漆一不一样。我之前报过警，但是是3000人以下，所以警察不怎么管，但是我还是私人想验一下是不是他。
啊，这个很难的，这个像您说的有点像拍电影的这个事。您有保险吗？
我有保险，我有保险。
有全保？
全保。嗯，
但对方的资料您是一点没有，车牌号码也没看清。
车牌号码有的，但是因为是我朋友的车，我担心如果是报错了的话，是对他也不太好，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确认是不是他撞的我，还是想如果真的是他撞的，
您只是怀疑是吧？
我只是怀疑，对。所以我想化验
的证据。
我没有证据，对。
啊，也没有录像，那比较麻烦。
非常的运气非常的差。然后，我住在偏远地区，然后所以一个小镇上，镇上没有监控，所以就很麻烦。化验可能
您可以跟你保险公司说一下，因为你全保嘛，就是说那个车你怀疑那个车，他们可以下来看那个车。
好好
啊，如果确定是这个车撞您的车，保险公司会帮你，他会介入检查的。
好的，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对，保险公司联系一下啊。
啊，那我要不要跟警察说什么？是不是这种化验？
啊，通常这个事警察是不管的。
哦，
警察也会叫你找你自己的保险公司的。
行，谢谢专家。
谢谢洪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已经看到有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仍然为您温馨提醒一下，节目的热线为1300-799-323 1300-799-323，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咨询任何有关汽车的问题。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是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
师傅，师傅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
啊，你好。
我的问题想问一下，我有个旧车想出售，在维省，但是我不提供 RWC， 那这种操作是怎么操作法？可以出售吗？按法律上，维省的法律上，出售旧车必须要提供 RWC， 但是我不提供，这种可以出售吗？
啊，维省我不太了解，我知道新州啊，只要是对你不想用了报废的话，你可以找的任何的拖车司机，他们都有这个渠道的，把您的车牌子交回给 RPA， 就是 service 发售代就可以了。
哦，但是我现在不是报废，我是出售二手车，但是出售二手车按维省规定，他你要卖家要提供 RWC， 但是我卖家我不提供，那买家他愿意去修好以后再提供，但是真的那个维省就他就规定是这样的，叫卖家提供，那是怎么处理，怎么操作吧？这种情况。
Road work certificate， 新州这边，因为维省毕竟我在新州那边我不太，就是维省那边不太了解，新州这边是不要求的，新州是只有是 dealer 卖车的时候要求提供一个那个 ESF check， 也就是 pink slip， 还不是那个 road work certificate 啊，不需要的。维省具体我真的帮不了您。
哦，那行，好，谢谢你。
行，谢谢高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哎，
好嘞，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是 Amy。 哎，你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
大家好，你好。
你好。
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车呢，已经有两年多没开了，然后那个车的车牌也没有年审过期了。那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我现在如果要重新要开车的话，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申请啊、手续啊？请路易也帮我说一下，如果我这样的车的话，应该是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
您的车是注册在纽萨斯威尔是吧？
对的。
啊，您就是说超过三个月，就是没有就是说续牌的车，超过三个月，您需要做一个这个 blue slip。如果三个月之内，就是说三个月之内或五年内新的车是免检的，不用做那个 ESF pink slip。如果超过三个月过期，你就去拿一个 blue slip， 也就是蓝色的那个。您可以打电话，就是说上网上 Google 一下，或者上黄页看一下，你找到那个，就是说附近的车厂可以做 blue slip。您可以就是说，因为你车是没有车牌吧，不合法上路的，您可以去这个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申请了一天的 bypass， 就一天的牌费，一天的牌费差不多二三十块钱。您就只能确定从你家的地址开到修车厂去。
啊，要去那个 new 这个 service 那里去申请。
对，
这个叫什么呢？我刚才没太听清。
那个叫一天的通过，就 one day bypass。
哦 ，one day，OK。
one day bypass。
哦。
bypass 是 bypass。
OK， 八八
对对，这是一天的车牌，您就合法了啊。那天你就可以，就是约好那天您可以您的家里开到那个修车厂指定的车厂就可以了。
哦，这样子的。
他给您做好 blue slip， 拿到 blue slip 的单子，再去送装备，再把你的牌，就是说买那个 CCT 更新强制保险，再交 RTA 的费用，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就合法了。
哦，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像这样的话，我的车。一三年买的到现在了，然后那个，那如果这样两年多没开的话，从安全性上来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呢？
两年没开，最起码的你肯定要需要换一个新电池，即使你的电池就是说没有超过两，没有三个五年，但是时间放久了，电池已经完全溃光电了。还有刚才我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您在做完 blue slip， 把您的旧车牌要拆下来，要交回给这个 service new software。他可能就是现在的要求是把旧牌子拿回去，随期再给你拿一个新牌子。
哦，这个意思。
这个不要忘记啊。
好的，那拿新牌子的时候是要做完 blue slip 以后才能拿到新牌，还是说我申请那个 one day 的那个 pass 的时候就可以拿那个
新？one day 的 pass 只是一个贴纸，就放在你的玻璃上。
OK。
对，
我的
就拿新牌子是做完 Blue Switch 之后，您再去 Servicing Software 再重新换一个另外一个新牌子啊，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要从家里面开到修车厂，我先把这个旧的牌子要取下来，对吧？
也不用取，您就拿一个八 pass 那个纸就可以了，那封信就可以了。
拿那封信就可以了。我就是在
那封信有个贴纸，您贴在车上就放在前面那个挡风玻璃下面就可以了。
我怕他到时候万一红绿灯的时候，他可能是不是有自动的系统监测到我？
那没有，只要您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会有记录的。
明白。好的。还有，对你的车行是在哪里呀？
这个节目之后您就问一下导播。
好的，那我把我电话留给导播了，然后您如果他我那个联系一下我好吗？请您
节目
之后
打电话。
谢谢您的咨询，您可以联系导播，让我们导播稍后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好，
谢谢您的咨询。
谢谢，感谢。
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是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说，就是汽车，就如果好比说比较长的时间，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用，就是汽车里边的电池，不是那个接头，是不是要给它松开，还是让它去？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呢用放在车库里，那么自己的车库里，如果实际上那个也没有什么用电的，如果锁着的话可能它用电，那么像关就是开着门也开着的话，是不是需要那个电池接头给它松开？
如果是三个月之内您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把电池的负极松掉，如果是太久，可能超过半年之上，您可能最建议您就是买一个充电宝了。如果您车库有充电，有充电这个插座的话，
如果四个月呢，不是半年的，你四个月或者五个月是，如果不用的话，这个情况。
如果是电池比较新的话，差不多半年也能坚持住，也可以，没问题的。就把电池的负极拿下来，等你用的时候再把负极接回去。
什么啊？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拿下这电脑里边是不是有影响，或者其他的东西，像时间啊，或者其他。
如果是比较新的车，这个您特别要注意了。有些新车的电脑会失去记忆了，就说当您再接上电，再打到车，仪表盘上可能会乱码，可能会出现不该出现的符号，会在亮在那个仪表盘上，所以这点您小心。我不确定您是哪年的车。
我是这个时间是好像是。多少是现在？大约2014年的，2014年。
2014年的什么车
？And 我那个大众吧。
建议最好不要断电了，这种车。
对，不要断车。
最好不要断电，就是说你有条件的话，买一个充电宝，买一个智能充电宝。如果它是充饱，就会自动保护、自动跳掉的。如果没电的话，没电的话自动再充。
这么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拿的，就不拿也不买些智能宝，智能充电宝，就如果有情况的，我那个朋友他这里有，那么就是在到要是不能用也这也可以，是不是？
是可以，最好的别拿，因为这个大众车你尽量不要断电的。
我就是这个，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好比时间都三个月，甚至好比说半年以内，这个车子一直不挪动的话，是不是有那个轮胎是不是有影响？
没错，因为轮胎一直在那个点就是压的那个里边那个开的连线会变形，最好是稍微移一移。
感谢陆毅，感谢陈先生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无法参与电台半小时节目，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我们听众热线节目逢每月的第一个周二上午8:20至9:00播出，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